呀。
然后您肯定需要把那个权限给我，因为待会儿我要进行那个视频
有
的。
有有，你现在是我们的那个 co-host。
OK，好的，我现在我也是从国内过来，我现在在北卡这边，我在美国这边，我们今天就开始进行讲这个课吧，因为有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国内的时间其实比较晚了，到10点半了，所以我尽快上，不浪费大家时间。OK，那我现在就开始共享屏幕吧，
好的，
我是怎么操作？是共享设置吗？
就是在共享那边点进去之后，再点荧幕，你要共享的荧幕就可以了。哎呦，看到了。
好的，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这个讲座的课程，这个题目呢就是"声乐四千年"。其实这个课我已经讲了20多年了，但是之前的话，大部分呢就是会，听起来更像这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不太，这次呢，我不太想讲成一个很按年代排序的这个音乐史很庞大的，我们主要是讲有六个问题吧，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呢叫圣言的歌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对圣乐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之前，我先讲一下导论，我们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这个历史其实导论最重要的是改变耳朵，因为通常来说我们讲的圣乐嘛，因为这个词从西方语境出来就是 sacred music，你会想到基本上就是这样，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啊，就是教堂啊，欧洲的教堂啊，大家如果中间有问题啊，可以打到这个字里边来，然后可以问我，然后呢，一般就是讲，唱诗班啊。以白人为主的，然后就是管风琴，然后就是很庄严的合唱，基本上就是对标西方的古典音乐史啊。我们的西方古典音乐，一般人家就是刻板印象就是这个印象，实际上最开始呢，我接触进去的时候也是这个印象，因为，觉得西方的这是圣乐呢，就代表了圣乐的所有，然后直到进入这个领域，然后再，教学、研究带师班学习，然后才发现，其实我们真正对声乐这种理解，其实改变的，从表面来说，其实是改变的耳朵。其实真正是我们看见这个如何理解，上帝给我们创造人类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如何用声音表达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声的一个过程。声乐其实是这么一个声音的过程，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一旦想到圣乐，就是欧洲教堂里的这种合唱，那你的耳朵立马就关掉了，立马就关掉了，因为你这样就听不见在旧约里边大量出现的，就是舞蹈、号角、鼓声、大量的乐器、大量的敬拜的仪式，然后你也听不见。就是在旧约里头，先知拉比他们诵读经文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去跟上帝进行祈祷，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听见各个国家他用身体和语言唱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对上帝的圣乐的表达。所以，我上来打的这个标题，首先告诉大家的，其实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耳朵。那么。其实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圣乐呢，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啊。如果你认为圣乐呢就是一种固定的风格的，那把这个想法是要放下来。它是一个回答，回答是什么呢？就是人生活在各个国家的人，从古到今的人，他怎么用声音来回应？这个信仰和神圣，声乐其实是这一个，它不是一种声音，它不是一种风格啊。所以一上来我会把这个标题说得特别清楚，就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 那么，为什么人在面临苦难呀、盼望啊、死亡啊、神圣的时候，经常不是说话，而是把它唱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我们看创世纪开篇的时候，上帝说，每一天都是上帝说有什么。上帝说有什么？这是一个声音的表达，是一个声音的创造。所以，声音其实在，整个创造论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先进性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圣乐不是一种风格，不是一种声音。那么，我这列了六个小点啊，六个小点。其实，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今天这六次课，我通篇都在讲。究竟什么是圣乐？神圣的音乐是吗？音乐这个词其实是从西方语境里出来的。那么在西方语境之前，包括古希腊、包括犹太人、包括中国，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样，也没有音乐的这个词。所以，我们如何去理解圣乐呢？你是在什么语境下呢？那么再回过头来讲，它不只是有一种声音。我这里标了六个，我给大家听一下，大家可以分辨一下，这六种声音都是什么？也可能大家有的人是知道的，有些可能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的视频剪辑水平并不高啊，所以剪这个剪了半天，很短，大家可以听一下，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小片段。
Enu vayom hachamishi parim tishalim shnayim kevasim bnei shana and the world I love so dear.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能听见吧？
可以，可以听见。
OK，我放了六个小的片段，你可以不用着急判断哪一种更像圣乐，然后你要看这些声音其实是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和一个共同体，一个语境里边去。那么你会看到这六个是不是不太一样的？我还没有放，因为我来不及剪辑哦。我还没有放，就是有些对比性更强烈的。大家有人知道这里边这六段大概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可能有一些是知道的。大概有人就比如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大家肯定是是中国的啊，云南少数民族的。那么我不知道我看看可以看见你们的聊天吗？好像。
老师，上面有人聊天是可以点出来的。
OK，好，OK，那我就先不提问了，我就先直接说，大家看这个声音的，我们听这个声音的这个片段啊，声音的片段，如果我一打开，可能就是会影响这个屏幕，
对，会有黑条。
对对，灰条，好，我们看刚才这个六个片段，比如说一开始就是犹太人的。祈祷首先是发出声音，然后我们听到的是非常 有名的就是 Gregory 唱的《格里高利圣咏》，那么他是一个在时间中祈祷的。然后呢，接下来的他是一个东正教的，这个早期的拜占庭的圣咏。你们看到他的声音和空间，它是一个共鸣。然后呢，你会看到就是白人的合唱，这个就是普通人可以唱了，不再是神圣的代表者，立位啊，诗班呀。普通人也开始唱，那么我们在倒数第二个呢，刚才看就是会有一个黑人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他是具有苦难性的基底，他有节奏有盼望的一个综合的表达。当声乐进入中国的时候，你们最后听到的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他们唱的具有一首云南风格的一个圣诗。那么，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剪辑，但实际上圣乐的这个声音比这个要多得多，要复杂得多，它不是一个，所以大家这个开头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如何用自己的声音去回应这个信仰，回应这个神圣，它的表达，声乐是这个，声乐是一个声音的实践，不是一个风格。那么它不是从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准化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欧洲教堂的白人合唱不是一个标准化的音色开始，它是从人的语言、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记忆，还包括他的身体。因为我这里面还没有跟舞蹈相关的内容，他们有很多舞蹈性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还有一个作为一个联合的共同体，就是我们家庭教会，我们的教会，它是一个共同体，声音是从这里开始的，圣乐是从这里开始的，它是一个表达。所以这堂课一开始上来，我就要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是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和文化回应神圣的、回应信仰的一个声音的实践，它是一个实践表达，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多种风格，庄严、朴素、古老、现代，它可以在很多地方，教堂、家庭、田野、学校、城市，还有战争的地方。这是我们这堂课最重要的一个定义，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是从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嘴巴、口腔，还有这种身体的节奏发出来的。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它的语言，因为总是要用语言来表达的嘛，只要用语言，就不可能都用英语来表达声乐，对吧？只要用语言，包括我们历史上所知道这个阿门、哈利路亚，它是词。这种词，它是传承着这个信仰的这个记忆的。第三就是文化，第一个就是身体啊，因为语言唱歌是身体的表达，第二个是语言，第三个是文化，因为人不可能在真空里边唱歌，对吧？每一种声乐它都要借用这种旋律啊、乐器啊、歌词啊、空间啊，还有你身体表达的习惯，所以它可以有这么多的风格。你不用想象什么是教堂音乐，而是它是否来被用作共同的回忆。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小敏的《迦南诗选》在很多人群里边，它是被共同认可的，因为它是一个共同记忆。那么你让白人去唱小敏的《迦南诗选》，它就没有那么强的共同体的记忆。那是因为作为中国大陆的就是很多一些，包括这个一些固定的一些对民间传统记忆很强的这个共同体的群体，他对这些歌有非常强的亲近感，所以他必须要借助这个文化来去表达的。所以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个，它不是一种固定风格，它是一个声音实践，他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的声音实践，这些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的问题。OK。所以这个课的开头，我们要讲的就是圣乐是什么？它是一个回应这个神圣的方式，它有这么多综合来表达的，共同体、身体、呼吸、语言、节奏、乐器、文化，它都成为一个回应神圣信仰的一个方式和媒介。这是我们扩大。所以大家通常可能对圣乐上的一个理解，比如说欧洲白人古典音乐，我们可以把它定为狭义上解释的，通常上认为的，可能声乐的一种最主要的风格。但是，我们真正来广义的去看， 什么是圣约？就是这个图，就是这个图。那么，这个圣约4000年的课呢，我大概分为6讲啊。今天第一讲就是圣言，第二讲是祈祷和礼仪，第三讲就是会众，第四讲就是圣像奥秘的声音，第五讲就是世界各个国家普天万邦的，最后一讲是关于中国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今天这个课呢，其实是有4条线，就是第一，它这个圣经啊，它不是从真空里边开始的，圣经的音乐。然后第二个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旧约里的声音世界，其实相当相当的丰富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祈祷是可以记忆的，它是帮助记忆的声音。然后最后就是早期教会的，就关于新约的。所以今天主要是这4条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声音其实是塑造世界的一部分，它不是从真空里面开始的。因为信仰的声音呢，它总是在具体的文化中发生的。那么旧约呢，它比如说我们看旧约，它是在古代近东世界的文化基底上，然后产生的。新约呢，就是古希腊罗马世界。这个标题我可以改一改，应该是文化交流与历史的流动啊，文化交流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流动里面更多的是跟战争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圣经里面的整个的基底背景呢，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迦南地。然后在这些里边呢，乐器、歌舞、礼仪，它声音就是互相流动的。而以色列的传统呢，就把这些声音原有的基底重新再次指向上帝。所以它的基体不是从真空里边发生的啊，它的声音呢是一个是一个高级的，它这些的材料本来都源自于这些的世界，然后信仰呢把它重新进行了复译，它不是脱离世界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会看到犹太人，他其实大量运用了古埃及、迦南人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古老的乐器，这些乐器原来是用自于异教的，然后它又变成了基督教所传统所用的，所以圣乐它其实是不是抛弃这些世界，不是脱离这些世界，而是把这些世界重新进行了转化。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这幅图右边的这幅图，它这个就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亚述时期的石膏浮雕，公元前700到692年左右。这个就是讲到了对应的我这句话，就是文化交流和历史的流动啊，文化与历史的流动。那么这个就是有可能就是犹太的乐师，我们会跟在圣经里看到，就是在作为战争年代的时候，乐师其实是特别被关注的一群人。大家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你们会看到，就是作为犹太的乐师或者是立位人这一支，他们专门会被记载在里头。可能不像一般的俘虏一样，他们会用于。就是战争战胜国的他们宫廷的音乐和礼仪，其实文化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这个就是亚述人可能俘虏的犹太的乐师，这个就体现了这句话：乐器、歌舞、礼仪其实是在这些历史的流动当中产生变化的，产生交流的、互动的。所以以色列在这个传统里边又把它重新指向了。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古代近东的这样的一些音乐的背景。我们再次强调，圣经音乐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它是在这些文化产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哦，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古代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是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他从苏美尔出发，苏美尔呢是美索不达米亚非常重要的一个王朝时期。那么我们看这个彩色的这幅图，这是苏美尔的牛头，也称它为里拉琴吧。然后大英博物馆就是这是一个复原品啊，就是原件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全部就是木头全部朽化掉了。 这个是4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在音乐发展上已经非常高度发达了。那么这个考古文物呢，就是左这幅图的考古文物呢，还有中间这幅图啊，我这个先放一遍。他们大概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有英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王部发现了这个乌尔王朝的这个王陵啊，一系列的王陵，在王陵里边呢，他发现了很多就是随葬的物品。金杯啊，印章啊，首饰啊，还有很多乐器。然后这个木质的部分呢，就都腐朽了。那么这些金呢、银呢、青金石呢、贝壳呢、沥青呢留下的痕迹呢，就留下来了。他们这些没有腐朽，因为是金属材质嘛。那么，然后考古学家呢，就利用石膏，然后因为这个腐朽的这些琴呢，是在土里面是留下了这样的痕迹的。然后考古学家呢，就是用考古的方法把石膏灌进去，那么就把这些琴的原样，包括上弦的这个痕迹呢，就重新给它轮廓就给它复现出来了，复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琴你就能看到，在4000多年前的这个王朝，音乐其实是非常高度发达的。它的这个牛头呢，它不是普通的装饰。大家还记得这个摩西，对吧？在山上进行金牛犊的崇拜。牛呢，在整个苏美尔文化里边，它是象征着力量、神性，还有王权，还有丰饶，土地的丰饶。所以呢，牛头的象征，非常典型的农业文化的崇拜，在大量的古代乐器里头、古代文化里头、古代物质文化里面都有很多类似的象征。那么，摩西，就是看见众人崇拜金牛犊这个传统，就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个琴呢，你会看见它是由青金石这下面的啊，还有贝壳，还有黄金，就证明了它不是普通乐器，它是王权的。那么作为王权的乐器，它作为礼仪还有死亡，它是一个这样的象征，被埋葬了。同时埋葬的可不止这一件乐器啊，它有一大批乐器呢。那么同时出土的一批乐器里头呢，还有中间的这幅图，中间的这幅图呢是什么呢？同样也是里拉琴呢，是就是下面这个板子，下面这个板子是有一幅装饰图啊，这个装饰图呢是讲的别的故事，这是另外一个里拉琴的装饰图，这个装饰图呢是非常有意思，它同属于这一套王林系统的。它现在被藏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宾大的博物馆，然后它是这个琴下面的这块镶嵌板，这个琴你发现哦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第三层，最重要第三层，你看这一个有一个像驴一样的动物吧，它弹的就是这把琴，牛头的迪拉琴，然后旁边还有动物呢。拿了一个像响器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琴中之琴，一台里拉琴下面又画了一个正在弹琴的演奏的里拉琴，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乐器啊，它不只是一个娱乐，不只是一个发声的工具，它在葬礼、在仪式、在王权里面都发挥自己的作用的。然后这个里拉琴呢？其实是近东时代，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乐器代表了。大家看圣经里面有大量的翻译，我要鼓瑟弹琴，还有就是在这个诗篇里的说，就是我如果忘记的我的这个弹琴右手弹琴的话，我宁愿忘就是忘记就是巴比伦的这个诗篇这一篇，大量的讲到这个大卫王弹的乐器啊。鼓瑟弹琴，那个琴究竟是什么琴呢？就可能是从这一支里边衍生出来这个体系的这一个琴。然后后来在这个希腊这一支，他们就称为里拉琴啊，里拉琴是后来的这个叫法。但是这个琴呢，在4000多年前已经进入了王族，进入了高等礼仪，进入了丧葬仪式，进入了神权象征。所以我们会看到，再一次重申，圣经的音乐不是真空发生的。它不是从无到有突然蹦出来的。好，这个弹拨的这个乐器呢，这个体系、这个脉质呢，作为最主要。另外一个呢，弹还有一个吹的，吹的这个乐器就非常有意思，它是两根管子，它不是一根管子。两根管子，大家仔细看一下，它一长一短， 这个就是尼尼微它出土的现藏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乐器，它是在尼尼龟的叫巴尼巴的这个宫廷花园里边，这是一个乐师，他的声音呢，这种或者叫吕拉琴吧，或者叫竖琴系列吧，他的声音其实比较相对比较柔和的，然后在室内演奏，但是管乐的乐器呢，声音呢是比较有穿透力的，它适合在室外演奏。大家都知道室内乐吧，西方古典音乐的室内乐吧，室内乐的来源就是这样的，就是声音大的在室外演奏，声音小的在室内演奏，室内乐就是这么来的。它乐器的发声的声音很小。那么我们看这个适合军乐的、适合管乐的、适合穿透力的，在室外的演奏，那么一个弦乐。相对柔和的一个管乐，相对明亮的声音，这在西方文化里面，古希腊的文化里面，其实后来造成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古典主义的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论的二元对立论的思想，这个在西方古典音乐里边，西方文化、西方哲学里边是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这也是我们后来看到，在我们的哲学、神学思想里边，二元对立论的。这样的从音乐方面表现的一个源头的一个产生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讲，不往后讲，还是回来讲这两个代表性的乐器。那么有很多这个音乐学家呢，他们就是尤其是音乐考古啊，民族音乐学家、音乐人类学家，对这些乐器的复制吧、复现吧，是很有兴趣的。那么他们尝试做这样的一个复现啊，我们来听一段吧，后人复现的。我们不能说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说就是这就是原来的声音，因为在没有录音技术发明以来，所有古代的音乐，除非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但是音乐有问题，它文化是一直在变动的，就算一代代传承下来，它肯定跟几千年前也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录音技术发明之后，它可以忠实的记录，就是声音，但是它也有一定录音的场景的限制。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到真正的古代音乐，就是跟原来场景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音乐学术上的定位。所以呢，我们听到呢是现人根据现有的资料，然后尝试做的一个情景化的复现。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好像是悉尼大学，就是这个牛头里拿琴和这个双管。一定不要拿今天的好不好听啊，音准不准呀，去听非西方古典音乐之外的文化的这种音乐的声音，好不好听呢，是取决于我们自己长大所受的这个语境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母语的环境的积淀啊，这是一个。当然了，人们对是否好听有一个大概的通样的标准。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呢，音准不准啊，这是另外一个事儿了。我再说啊，就是不要拿钢琴的12平均律来核对所有国家的文化，这是完全不是一样的。 啊，这个绿质都是不同的。那么刚才我们听这个音乐呢，我们就会看见哦，这个声音音响。我说了这个课一开始我就给了四个字，叫改变耳朵啊，就给了四个字，改变耳朵。你不能拿今天，包括这个声音，哎呀，你说怎么听起来好像？首先呢，我们说它不一定是完全复原的，你没有办法复原。第二个呢，就算复原的话，你不要说听这个所谓复现4000年前的音乐了，你可能去隔壁听个越南人唱歌，你都听不惯，对吧？你再听一个阿拉伯的各种音拐弯拐的那么多的，你完全学不来。所以这种东西是，改变耳朵，我们去感受一下。OK，这个就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乐器。那么圣经里边还有什么样的文化基底呢？就是我们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古埃及。古埃及的音乐是高度发达的。你看，比如说这幅壁画，这个是新王朝时期的底比斯的墓葬，啊，这个是也是在好像是大英博物馆吧，我忘了备注了。那么这个壁画呢，这是就是女乐师在合奏了。我们同样会看见这种竖琴式的、里拉琴式的，我们会看见哦，这种弦乐器在古代建筑时间非常非常的普及，还有这种像类似冬不拉的这种长杆的圆乐器都来自于这片区域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历史纷繁复杂的区域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你看双管，刚才唱的这个双管，但是更长了，还有这种小型的类似里拉琴的这些乐器。那么这是在一个墓葬里边，因为为什么会出现在墓葬呢？因为主人是希望死后还可以享受这个人间的美好，这是在几乎所有的墓葬文化里边都有这样的愿望吧，所以他把人间最美好的东西都画进去了，然后希望的就是这些乐师呢永远可以在墙上演奏，就是乐师一直受到重视的原因，就是它可以带来音乐，可以带来美好和享受。那么在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种，这个中间这个孩子可能是在歌唱吧，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弦乐、管乐，可能还有这个有节奏人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它不是一个单一乐器，它是个乐队。古代音乐的复杂性其实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你通过壁画就能看见。这个，所以这个古代音乐呢，不是现代音乐会的欣赏啊。我再一次重申，这个 music 的这个概念和现在坐在音乐厅里欣赏音乐的概念，这个是很晚期才固定下来的，而且这只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这一支。那么在人类文化就是早期文明和就是整个的人类的传统里边，音乐呢通常就是跟宴饮啊、祭祀呀、死亡啊、来世呀、娱乐呀、神圣啊、信仰都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综合的体。声音呢为活人服务，也可以陪伴这个亡者进入永恒。这是古代的近东世界的一个简单的说一下关于古埃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迦南地啊，古代迦南地。比如说大家看这个，这是以色列博物馆馆藏的一个叫米基多的象牙板。你看音乐和舞蹈，哇哦！但是我们不是讲艺术史的课，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你会看到中间呢，这就是一个统治者坐在宝座上啊。然后侍者呢就给他举杯献杯嘛，旁边的这个乐师呢，你看就是拿了这个，你看这在迦南地了，我们再加看埃及的这把里拉琴，你看是不是在近东这个期间广为流传了？所以在亚伯拉罕时期，他们弹的这个琴，一直到这个大卫王时期弹的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琴。包括我们现在去看以色列博物馆里馆藏下来的这些琴，基本上大概都是这种形的形状或者是变体，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琴师呢就藏在这里。这个象牙板你会看到，虽然是王权宴会是权力，但是呢，因为有了音乐，这个音乐的这个宴会就活动起来了嘛。所以你看这种小型的琴啊，比刚才那个大型的琴，我们看的那个大型的牛头里拉，它比较大嘛。我刚才听到视频的那个，这个小型的琴是比较方便拿的，也适合于比如说游牧民族边走边弹边唱的小型的琴，那这也适合 这就非常符合这个希伯来传统里边的，就是古瑟弹琴的那个琴。古瑟弹琴的琴在希伯来里面，一个叫 Kinnor，一个叫 Nebir，其实都是大，基本上是这种小型的琴，便携，边走边唱啊，边吟诵。所以我们看到了旧约世界的三个文化，就是代表性的地理空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迦南地。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旧约里边。它的乐器，它的声音不是凭空的，而且在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的周边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高度发展的音乐文化。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对吧？摩西带领埃及人，不，带领这个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在埃及地生活了那么多年了。他的生活传统是不是肯定是埃及化的？他会不会把埃及的文化再带出来呢？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声音已经有的这些声音，如何重新放到耶和华的敬拜面前呢？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圣乐呢，不是脱离世界。就是刚才强调的是转化，所以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有那么多风格。他不是说他的问题不在于这个材料是不是世俗，但有人会说啊，这个歌太俗了，这个歌明明是唱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它本身跟原曲的这种骨肉相连，你如果剥离开，简单的。就是不加思索的、不经修改的，不经过任何打磨的进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呢，它是，原来就不是歌颂，这个圣的，但是呢，直接拿来用，就直接被批评，这种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在圣乐历史里边呢，圣乐的这个材料里边呀，大量的原来从民间音乐过来的太多了。包括巴赫改编的，有大量的民间曲调；马丁路德改编的，非常的多。问题在这儿，不在于材料是不是俗的，而是它怎么被重新指向神圣。在西方古典音乐里边，把它做的最棒的人是谁呢？就是巴赫。他把很多世俗性的东西，把文化里边世俗性的重新指向了神圣。给西方古典音乐，他在巴洛克时期嘛，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向性，就是其实巴赫最伟大的是在这一点，重新材料重组，重新指向神圣，他的这个重组能力啊，是深刻的影响了整个后期古典音乐的发展。所以大家一直在讲啊，巴赫多么多么伟大呀，其实更多层面的讲的是他技术层面的伟大，他是技术层面是相当了不得的。你没有技术，其实你是没办法重组的。他技术是绝对了不起的，但是他在于这个神学意义上呢，是在于这一点，他把曾经世俗的，还有他把这个音乐背后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导向，整个巴洛克音乐的气质指向了，重新指向了神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OK，我们回来，那么。旋律器乐诗歌，它原来都是有自己的文化的。那么呢，作为一个共同体呢，对吧？信仰的共同体呢，就把它重新打造了，有新的方向。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圣乐，也有中国的圣乐，都是不一样的，而不只是欧洲白人教堂的。所以它不是纯粹的，我有这个教了，我就产生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想法。因为人不是活在真空里嘛，这也是，就是说圣俗二分是非常典型的二元对立论的，天堂地狱之门的，那么而是在文化材料里它被重新复议。那么第一个背景我们把它讲了，它不是从真空开始。第二个我们就讲一下关于旧约中的这个声音的世界啊。那么我们要打破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们打破了，它不是一种风格，它不是。白人教堂的那一种，而第二个呢，我们来告诉你，它不是只坐在那里安静的听的，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元的、 动感的身体的参与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身体的。你看西伯来的呢，他的这个敬拜里头，它含的是很多含义的词的，有呼喊，有呼叫，然后有跪拜，有匍匐。所以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旧约传统里边，人是一个整体的，不是把它分割开。就像我们今天坐在下面里边，像音乐会一样的，就安静的坐那儿听，那只是一种，那只是一种。所以它有歌唱，有祈祷赞美，有弹奏，还有鼓舞，还有吹角，还有脑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人的祝棚节是在耶路撒冷的。
Adonai, Koyame, Adonai.
展示了一个小的片段，还没有他这个礼仪里面的高潮。展示的这个片段呢，告诉大家，他的声音的世界不是坐在旁边冷静的听，他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在整个的身体记忆里边行动起来。那么，在这个旧约的声音里面，我根据这个经文的这种记载呢，我们就分出了四类的声音。这个声音主要是跟器乐有关系啊。这四类声音其实是足够说明了。比如说，我们第一类的就是器乐，那个圣经里面说的鼓瑟弹琴的琴啊，中国的琴不是这个琴啊，它鼓瑟弹琴的琴借用的这个中文的翻译，那个琴指的就是古琴啊，它是借用这个翻译，鼓瑟弹琴瑟这都是中国乐器啊，然后用中文的这种意义来表达中文里没有的这些乐器，那么这个首先就是弦乐，弦乐主要是来吟唱，我们看这就是以色列海法博物馆里边现存的这个就是 Kinnor 琴的实物。你看是不是跟刚才看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埃及地的这个琴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叫圣，什么叫俗，关键是怎么进行转换。那大家看到右边这两个呢，是公元132和135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这个就是镇压他们所起义所铸造的钱币，哇，这个叫科巴起义啊，因为这个20世纪的时候圣殿被毁嘛，然后犹太人就没就就他的政治独立就没有了，然后起义者呢，你看起义者造钱币很有意思哎，他不刻皇帝，他刻上了什么呢？刻上了号角、棕榈、葡萄和里拉琴。这一个琴呢，它不是一个乐器的图案，它想到的是谁呢？就是大卫、诗篇和赞美。然后到了圣殿被毁的时候呢，这个琴就成为一个记忆了，它是一个符号了。圣殿没有了，但是赞美的声音、耶路撒冷的记忆、大卫的传统是被保留了下来。你看它这个乐，它这个钱币造的是上面刻的是琴。然后我给大家听一段，就是在 YouTube 上很火的一位犹太人，他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古代的琴呢，他做了一些展示啊。我们不能说它是古代的声音啊，但是他可以理解啊，就是大卫弹的琴呢是这种比较小的琴，因为它很方便，它可以进宫廷，可以弹诗篇。我们来听一小段吧。
Thank you.
看到这个演奏者后面还有两台挂的两台里拉琴，对吧？就是各种的变体变样。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弦乐的声音，也是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这类的琴。这第一类是弦乐，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跟身体相关的，就是鼓类的，鼓类的鼓舞啊，比如说这个米利安就说，对吧？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是什么？他就是鼓舞跳着的，这让扫罗非常崩溃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经常出现那个鼓叫 Taf 鼓，Taf 鼓呢，就是这个女性专用的一个鼓。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公元前8到7世纪的这个女的手鼓的这种陶俑啊。这个在以色列的很多博物馆都有这种实物。它是一个身体，这是一个欢庆，它是一个什么？它不是一个表演，它是一个情绪的爆发。所有的这种得救、战争、欢庆，人们就要边唱边跳，对吧？啊，刚才我说的这个米利安的这个，它是这个鼓声五部，这个鼓舞是都是在一起的啊，所以中文的这个词是非常好的，中文叫鼓舞，鼓舞这个意思就来自于边鼓边舞，身体节奏律动是在一起的，这两个词，大家是不是可能从来没仔细分看过这个中文的这个意思？鼓舞鼓舞鼓的意思就是不是要靠嘴巴来说的，是要靠鼓、靠身体、靠欢庆、靠情绪、靠集体一起来做的鼓舞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学的越多，身体越滞后。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的身体在一直在退化，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好，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就是这些都是考古，我给大家看的全是考古实物。人们，就是在没有进入是高等这个我们叫高等文明驯化之前，人们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表达。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我要击鼓跳舞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那真的就是击鼓跳舞，真的就是自个儿，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作为信仰共同体，一个非常真实的叫身体经验，身体经验。那么我们在汉族文化里边呢，如果让我们站起来唱歌，这个会个身体，我说实话，我也挺难受的。我们的文化里边，就是所谓高等文化的这个儒家的传统里边，已经没有这一支了。但是你会看到民间还有少数民族都是非常，就是接近人被造的时候那个自然的状态。所以我一直在想哦，就是大家更多的是要回到自然当中。我们在城市里待久了就有这个问题。这是第二类的声音，就是鼓舞；第一类弦乐，第二类鼓舞；第三类的声音呢，就特别重要的就是号角。号角，你看这个号角呢，就最有代表性的呢，当然它有银号啊，也有这个声音。我们现在讲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绍法尔角，它其实不是个乐器，它是一个礼仪，它是靠几种固定的音型，就是来进行召唤，来进行震动，来进行哭泣、悔改和聚集。它有三种，这种吹法，就是，takia 就是长音，shavalim 就是三声短音，嘟嘟嘟嘟嘟，还有 duruham 就是那个9个短音，因为它是相当于。takia 第一个就是长音，就是召唤，然后短音呢是破碎，最后9个短音呢就是哭泣和警醒。然后在这个犹太的传统里面呢，已经把它固定了几种音型，然后制造这样的效果。然后它不是为了就是去听的，它是为了呼醒的，而且它用长音、短音和哭声呢，就把共同体从这个生活中带入了悔改、纪念。我们来看呢，它基本上是有三种固定的框架的，就是把这种，吹的音型进行不同的组合，在犹太的传统里边已经固定下来了。下面的这个视频呢，就是把这三种吹法，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Ketia, Shevarim, Ketia.
后脚的作用其实是告诉大家神圣和聚集，所以我们在传统上中国其实把这种叫做响器，它是警醒作用的。那么这是第三类的声音，第四类的声音呢，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的。要我就不放视频了，因为这个太多了，就是它设计的这种我们叫小型小打击乐器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就有更明显的叫做什么呢？标记边界，打开空间，提醒临在。比如说左边的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在亚伦的袍子上说的特别清楚。你看，金铃铛、石榴，金铃铛、石榴镶在袍子的底边。这是现代做了一个复原图，你看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图是在以色列的考古发现的第二圣殿时期的发现的金铃铛的实物，你看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大祭司做的是什么呢？大祭司他穿的这个衣服不只是被看见的神圣，而且他袍子上的响声必须要被听见，它是一个会发生，他的圣衣是一个会发声的礼仪的器物，所以他每走一步呢，铃声都让他的行动变成可听见的侍奉，对吧？必须被听见。然后在圣经里面还出现了很多这种响器啊，我待会儿再讲这个，我先讲最下面这个这个关于圣经里边的这种乐器的这个翻译啊，就是出现啊，其实是比较混乱的我们看呢，就是关于中文统一把它大概翻译成了铃或者是铙钹用中国的乐器去大概就对了，基本上都是属于小打击乐器的。那么呢，它出现了这种铙钹呢，在宗教仪式，这个大家其实你看跟我们现在中国的铙钹真的就是一模一样，中国就是叫铙钹，中国就是叫铙钹。然后它就是跟刚才的里拉呀、手鼓啊、号角一起出现。它是负责什么的？大家都可以想象这个声音这中国文化里非常多，咣咣咣在后面敲，它是声音很响，它是把空间打开的这个礼仪开始了，节奏开始了，身体要进入赞美了。那么另外一个乐器呢？这个乐器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叫这个我们也会把它翻译成叫做叉铃，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埃及乐器。这个乐器呢，是埃及里边用来敬拜埃及女神的，然后这个乐器呢，到了大卫王时期呢，它被用作了大卫王迎接约柜的时候，就是类似相近的声音可能就是这个乐器它被放在耶和华面前的欢庆，它的声音可以差不多，然后它在这个中文叫叉铃或者是摇铃嘛。它在古埃及呢，基本上是用在这个哈图尔和伊西斯女神的崇拜。大家如果去埃及旅游，去埃及旅游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就看庙、看墓，这个各种神庙、各种坟墓，其实跟中国差不多。然后你会看见，就是他画的很大很大的一整面墙的这种壁画，这样的这个伊西斯女神哈图尔壁画，伊西斯女神头上就是有一个牛角，中间有个太阳，就是管生殖的。他们基本上呢，就是拿着这个乐器叫叉铃，管生殖的。然后他们就摇的时候，就跟现在的这个铃鼓差不多，发出很清脆的声音。然后《撒母耳记》里边记载的这个大卫的拿的这个乐器，可能就是这个乐器。然后呢，我们虽然它这个原文记录，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针对是不是就一定是他，但是有一个可以来源的，就是在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教会，他们仍然在用这个乐器啊。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这个来源就相当相当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了解，他们自称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代， 约会在他们那里，他们保留着来自所罗门第一圣殿时期的仪式、音乐和舞蹈，非常有意思，跟西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非常古老的古代教会的这个传统在里边。那么他们的这个宗教仪式和舞蹈，也被列为联合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神奇的。所以呢，你看，一下子就串起来了，对吧？所罗门大卫时期用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埃及的这个乐器，但是我们看，在自称一直跟所罗门相渊源的这个埃塞俄比亚教会，我们后面有时间可以讲到这个教会，他们用的这个，他们一直用这个乐器。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就讲到今天声乐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已经讲到第四类声音了，是什么？声音可能是旧的，但它的神学方向变了，就是从异教的女神的祭司，就都变成了以色列共同体确认耶和华临在的敬拜声音。所以，我们再回应刚才的这个声乐。它不是脱离世界，它是转化世界，它是转化世界。好，我们说了这四类声音，那这里面就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对吧？在这个旧约的世界里边，必须要提到他的就是大卫王。大卫王有三重身份，不讲他牧羊人，音乐家、诗人、礼仪组织者。表达了什么呢？他是从一个个人走向了一个共同体。世界上最早的音乐治疗的记载之一，就来自于大卫为扫罗弹琴驱魔，音乐是有驱魔能量的，他的安慰和驱逐混乱，为扫罗弹琴。然后第二个，大家都认为诗篇的传统是由大卫奠定的。很多人认为这个许多诗篇的作者啊，他不是说诗篇是他一个人写的啊，他把所有的情感就变成了可以传唱的。待会儿我们讲这个怎么传唱，所以他的这个情感呢，就不是说为扫罗弹琴那样，他是放到了一个共同体可以反复使用的祈祷文本。然后第三呢，他就是礼仪组织者，他把这个圣殿的传统呢。还有乐班呢，啊，乐师呢，这个秩序呢，和大卫的敬拜联合起来，他组织了一个礼仪崇拜的模式。待会儿我们再说。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右边的这幅图，右边这幅图就是大英图书馆馆藏的这个就是中世纪的画像里面大量的画的大卫弹琴的这个画面嘛。你看啊，中世纪的人想象这个叫维斯帕先诗篇的手抄本，你看他的。大卫，你看他弹的这个琴，对吧？也是里拉琴的变体的一种。他旁边还有谁呢？他还有书记员，把这个乐器记下，音乐记下来。书记在记录呢，就说明他这个诗篇就不是即兴的了，他要变成可以颂唱、抄写、保存的圣言的文本。我们这个课的标题叫什么？圣言的咏唱。待会儿讲咏唱啊。那么这就是中世纪人理解对诗篇、对大卫的。那么其次呢？这个是乐师呢？你看下面这么多乐师，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诗篇呢不是读的，不只是读的，它要唱的，它要在礼仪中反复使用的。所以这个大卫的琴声就变成了整个西方宗教文化里边一个共同的记忆符号。它既属于犹太的诗篇传统，也进入了基督教的圣咏传统。它既是个人的祈祷声音。也是共同体的礼拜的声音，所以大卫的这个琴声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那么大卫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身体在场。大卫是怎么敬拜耶和华的？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对吧？那么这个里面呢，提到一下圣经里面关于崇拜的这种模式。圣经这里面是有会幕式崇拜，还有所罗门王。这个圣殿式崇拜，然后还有大卫的崇拜，还有两约之间的犹太崇拜，还有新约时期的崇拜，大概这么几种五大类型。但五大类型呢，规整下来就两种风格，就两种风格。 单单一支蹦出来的风格就是大卫式崇拜，其他所有我讲的那四大类都属于正式的，然后神圣的，然后有组织性的，就是规矩的、规范的这一类，就是我们今天白人教堂里边，我们通常认为的传统的这一支里边，都是属于这一脉的，啊，从会幕到圣殿，到犹太会堂到新约，都是属于规范的，只有大卫这一支，他一个人蹦墩儿跳出来一支，干嘛呢？他做了一个自由的、不顾一切的，在耶和华面前没有任何形象的，被他的妻子所鄙视的，王的形象都不要的，全身心的身体投入的一个崇拜模式。这个崇拜模式在今天的很多教会里仍然是被鄙视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干什么，对吧？啊，所谓的这个圣灵上身了，对吧？还有灵歌灵舞了，在很多民间的很农村教会里边非常常见，非常常见。但是你看，它这个传统从哪里啊？包括我们现在讲发展出高级的，就是黑人的崇拜，美国黑人的，对吧？非洲黑人的黑人灵歌就是这样的。它其实表现的是什么？是身体在唱。那么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会反对这一支的崇拜？其实大家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身体在场。所以敬拜为什么身体肉身所代表的跟思想所代表的可以一分为二呢？哎，我们又讲到了这个二元对立论，对吧？所以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深刻影响这个基督教形成的早期的，还有伊朗的这个早期的各种宗教，他们很早就提到了二元对立论。然后后来这个基督教世界，后来还有其他宗教的世界都提到了二元对立论，但是西方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体系，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这个体系，可以是把它的文化把这个二元对立论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的极致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回来讲大卫的崇拜，就是说他的敬拜就像西班牙人传统一样，他不是庄严静默，不只有，而且有全人的释放，全人的释放，我们叫身体在场吧。所以你看。这幅图是法国巴黎的，叫摩根图像圣经，也是中世纪的，就是画的中世纪人想象的，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啊，就现在看还是画的比较保守的，那个这是羊皮彩绢，现在现藏在纽约，你会看到他戴着王冠，但是他并没有坐在王位上，他是拿着琴抬头跳舞，这是中世纪的想象啊，实际上。在先知时代的大卫一定比他要疯狂得多，一定比他要释放得多。旁边有号、有乐器，还有献祭。然后呢，这个米甲看见了，你看这是米甲吗？看见吗？他说怎么可以这样？身份全没有了，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米甲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过来，然后呢，所以在上帝面前不要保持身份，是整个人参与进来。这就是大卫式崇拜的重点，就是他不是表演，他不只是声音，他是全身心的崇拜。所以，我们来讲整个旧约里边的崇拜，不是说庄严静止的，非常丰富的，而且他有身体的。我给大家看一段电影的片段吧，有点长，看一小段。这个是那个谁，好像叫那个演员叫基努·里维斯吧，就是反正是西方人拍的，西方人拍的想象中的旧约时代啊，就是。旧约圣经题材曾经是西方电影里非常受欢迎的嘛，但是呢，我可以这么去解释，你们去看一下，用你们的感受去看就好了。这是西方人想象当中的这个大卫式的崇拜。你如果这个电影如果让非洲人拍，肯定是比这个，肯定是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对于西方来说，已经，哎，对他们传统来说已经是，很具有想象力的了。有点长，我们看一个片段。
And held not Israel. Weep over Saul, who clothed you in scarlet and ornaments of gold. My brother Jonathan, thy love to me was wonderful. How are the mighty fallen, and the weapons of war perish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of hosts. I took you from the pastures and from following the sheep to be prince over my people Israel. I have been with you wherever you have gone and have destroyed all the enemies in your path. I will make you a great name among the great ones of the earth. I will assign a place for my people in Israel. There I will plant them, and they shall dwell in their own land.
好的，我们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讲到旧约中的这个声音世界啊，声音世界。然后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第三点，就是这是讲这个声音呢是怎么被这个这个讲我们这堂课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Torah chanting。啊，我们来开始讲这个文本，就圣言的歌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基本上旧约世界的声音的一个基底，声音不是真空的啊，它的声音实际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和历史的碎片啊，还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但是现在一直保存下来的有什么呢？保存下面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经文怎么变成了声音？这个就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传统，我们讲的就是关于圣经的，比如说旧约。旧约不只是阅读的，整个旧约可以称为叫什么呢？文字声音和记忆祈祷在这里合为一体的，它的整个声音是可以，旧约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像一个总谱吧，整本就是旧约，它是可以颂唱的，所以我们叫圣言的咏唱。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把这个经文啊看成这个文字啊，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呢，就是文本首先要进入这个耳朵、嘴巴和记忆，所以经文呢，它不是阅读，不止阅读，也是总谱，所以这个总谱是什么？咏唱的总谱，它是介于说话歌唱之间的，它是一个祈祷的声音地带。待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就是我们最开始放的。那么这边要稍微简单说一下关于希伯来文的这个问题呢。古代希伯来文字呢，它主要记录的就是辅音，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完整的元音的记号呢，是到中世纪之后的这个才逐渐固定下来的。所以今天呢，犹太人在这个妥拉的这个经卷里边啊，就是我们看了这幅图，就是妥拉的经卷，就整个的犹太圣经《妥拉经卷》里面的，他仍然没有写元音点，也没有写怎么诵读。就是换句话说呢，他的经卷上呢，它是有很神圣的文本的，但是呢，它不是靠眼睛来看的，它必须要靠一代一代相传的嘴巴传送的发音，还有分句，还有重音，还有元音的诵读传统，然后把这个辅音的文本呢，唱读成一本可以听见的经文。如果没有声音，这个文字 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因为有了诵读的声音、文字、声音、发音、记忆、祈祷，就合为了一体。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里，因为有了声音。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声音呢，就补全了传递和礼仪文化的功本，功能。这个其实我们来就是可以反馈一下中国，就是中国的这个我们古代的诗词，其实都是可以唱的，都是可以诵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把声音不要了，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留下的全是文本，所以我们古诗的吟诵到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恢复啊，老先生已经所剩无多了，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古文，我们的古诗词都是可以诵唱的，但是中国文化在选择性上选择了不要发出声音，就是把声音的这个传统，它选择了文本而没有选择声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中国的古代音乐，我们也说，我们都称为叫哑巴音乐史嘛，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律调起谱气的这样大量的文献。但他的声音的传统很多是声音传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传心授。口传心授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传统，就像中医一人一脉一样，一人千方一样。口传心授靠的是什么？一个共同体。那犹太人做的就是文本和信仰共同体的维持，保留了犹太信仰的传统。那么中国在共同体这个传统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文化就是很多就消失了。它的问题是出现哪里？犹太人文化呢，是以信仰作为共同体呢。那么，而且口传心作为共同体的共同记忆和共同值得纪念的东西没有了之后，口传心授这一支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了不起的文献。那么，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其实在刚才的一开篇我们就听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再听一耳朵吧。然后右边的这个是现存保存最好的诗篇，诗篇整个是用来唱的，就不用说，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不只是诗篇来唱，整个旧约都是用来颂唱的，整个旧约不只是诗篇啊。这个刚才给大家听的就是哪个呢？民数记，就大家听起来这个最头疼的，是的，对吧？就是数字啊。
Shalom Chaim ben Moshe HaKohen, Baruch Shem Tatar Yamo Yisrael B'kdushato.
Baruch Atah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Asher Bachar Banu Mikol HaAmin Benatan Lanu Et Torato Baruch Atah Adonai Noten HaTorah
Amen
Amen Uvayom Hashlishi Parim Asher Asar Elim Shenayim Kivasim Bnei Shana Arba Asar Temimim
好的，我们时间有限，看这一段。大家看到是什么？他不是拿一本书上去读，他是围着一套圣言展开的一套礼仪动作。然后这个经卷已经取出来了，它不是现代书本，它是个羊皮卷，在两个轴子上。然后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卷轴打开。他不会用手直接指的，他是有一个叫亚德的读经棒啊，因为避免手直接触摸，它做成手的形状，一个是固定经文，一个是避免手直接碰神圣文字。然后上台的人呢，就是被邀请的人呢，他是用这个刚才那个穗子，你看见那个披巾对吧？用这个带子去轻碰这个经文，然后呢再亲吻这个穗子的束带。它这个不是一个迷信的动作，它是一种身体性表达的敬意。因为我们不只是用眼睛来看经文，我们也不是用头脑理解经文，而是用整个身体承认这个《妥拉》经卷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教导。那么，然后大家会看到他会亲吻，然后再祝福。然后呢，就是触碰妥拉亲吻，然后在正式读经间，它前面还有一段，这个吟诵的这个祝福，吟唱的祝福。 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古代文本，它是受教导的，然后他这个祝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先去怎么解释上帝的话，而是先承认我们站在上帝的话的面前，他前面有一段这个仪式，然后再集体诵念这个，然后才开始吟诵，所以刚才我们会看到提到了这个经文不是看这个字就能读出来的。他需要一个活的口传的传递，就跟我们说的，对吧？所以他怎么分句，怎么传统，怎么停顿，怎么抬高，怎么降，他要通过声音才能传下来的。所以呢，这个经卷呢，它既是文本，也是一个期待被声音完全的文本。因为它最动眼，它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呢，其实它不是躺在纸面上的文字。所以这一系列呢，其实就是文字、身体和声音的一个共同，成为一个祈祷和祷告，这个就是犹太里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声音的传统，就是叫 Torah chanting，妥拉吟诵。那么你听他们是说话吗？不是，是现代歌曲吗？不是。他为什么在说话和歌唱之间呢？它是一种吟诵。所以我们今天讲就是叫圣言的吟诵嘛，歌唱音乐已经就是音乐这个概念已经是很晚的、很后面的概念了。我又在说，一直是很后面的，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音乐很后面的概念了。这个是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变为祈祷呢？刚才我们看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三个功能的。第一个就是反复，反复，不断的反复啊。第二个就是呢，这种反复呢，就是声音可以帮助这个文本的进入身体和记忆，就记忆，反复是可以通过记忆的。哎呀，好像我们学语言也是这样，不停地背吧，然后你就能记住它。然后呢，你需要一个共同体，而不是你一个人啊。我们是，对吧？肢体嘛，就是共同体。个人的情感要被放在群体语言里边。这三个声音、祈祷和我们的记忆需要这三个。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所解释的。第三点，然后我们 OK，我们还有，抓紧时间，我想留点时间给大家讨论的。然后我们讲第四点，我们刚才讲了旧约里的丰富的这个声音世界，对吧？丰富的声音世界，从七月一直讲到大卫，一直讲到犹太的保留下来的这个经文颂唱的传统，咏唱的传统。然后最后呢，我们最后今天最后一点呢，我们来说说看一下，就是旧约到新约，新约做的是什么呢？是继承，它不是重复之前，它做了什么？它是更新，它没有把它断掉。所以在新约里边的关于跟圣乐跟音乐相关的记载呢，比旧约要少得多。但是它有三大类型，我们经常提到的诗章、颂词和灵歌。它不是一个，它是早期基督徒颂唱的三个层面。诗章其实就是类似诗篇的传统，它是学习犹太人的传统。颂词呢，就是生成了新的文本，就是基督的一系列，变成了新的赞美诗。灵歌呢，就是一个圣灵的共同体的歌唱，它不固定，它即兴，它随心，可能没有词。这些传统呢，最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期的这个传统里面有什么对应的？哎，我们其实是蛮想知道早期的传统，对吧？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右边的这幅图，就是这个剑桥大学所存的这个阿波罗的与缪斯的这个音乐杯。那么新约到希腊时代的传统呢，这个 music 这个词就来自于这个。字根，那个缪斯呢，是九位女神，阿波罗所掌管的九位女神，就是在希腊传统里面，你看这个就是阿波罗神，这个就是阿波罗神，这是其中的两个缪斯女神，后来固定为九个了，掌管九类的。那么她为音乐、数学与逻辑掌管世界奠定了一个和平的典雅的基础，就是阿波罗神所弹的里拉琴。啊，你看，我们追溯到这个刚才的。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神叫 酒神叫 Dionysos 神，他就吹管子，他代表着秩序、混乱与放纵。你看，从这个古希腊的这个神话里边，你就能看出这个二元对立论的思想，以至于到后面的影响，就一直是如何衍生出来的。阿波罗神所代表的这一系列这个传统，就是规整和秩序，就是以拉琴为代表的。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们其实是在继承了这些东西，继承了古代敬东的传统啊。但是呢，它有新的发展。那么，整个新约文化，它就是在希腊和罗马文化里边产生的。所以，你要讲那个时期的使徒时期的早期的脱离希腊文化的背景传统，那是不可能的。音乐自然而然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三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
Se pater cosmon, pater aionon, melpomen homo, passaite Zeu, logi moi dulai, osa cosmos, ege pros epuranion agios elaon. Cridane eo, sigato, medas trafare, Απολυπόντων ρήπα υπνοιών πεγάι ποτα μόνος ιόν πάσαι υμνών των δαιμών πατεράκτηνων ανιών θεούμα πάσαι δυναμέι επιφόρμου Αμέν, αμέν, κράτος αημός, αερικαί, δόξα Θεοδότε, ημώνω, πάντων αγαθώ. Αμέν, αμέν.
我们听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叫《俄克西林库斯赞美诗》，就是这个谱子，就是这本谱子。它的歌词呢是很对应这个宋词，这是一个3世纪末的希腊文纸草，残片，出土于埃及的这个俄克西林库斯，现在牛津大学啊。然后它比较珍贵在哪里呢？它保留了这个古希腊的音乐符号，就是它不只是歌词吧，而且带有旋律的早期希腊赞美诗。哦，大家刚才听到那个音乐里面呢，是有2个伴奏乐器的，一个是有个铃，很明显，还有一个是像弦乐的噔噔噔噔噔，那可能就是里拉琴，那就是里拉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它这个音乐呢，是不是就现在这种唱法呢？你看，这也是音乐界破解的难题。我就说了，没有录音技术发明之前，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个情景化的学术的考证和一个就是拟构，对吧？我们没有办法说这古希腊就是这么唱的，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只有录音技术发明了，它才能记录出来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诗章、宋词、灵歌，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这个叫《俄克西林库斯》的这个赞美诗，已经就是最早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赞美诗的这个文本。刚才你们听到的呢，是西班牙的一个古乐团做的一个复现，他们用现在的这种方式去做的一个情景化的。有学术考证的一个复现，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古代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这三种呢，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是出现了，就是圣经新约里边最多的就是这三部分内容，没有讲太多跟音乐相关，大部分都是跟文本相关的了。那么后面的西方音乐家创作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三大块儿。那么我们。新约讲的这个，你会看到，到新约从旧约到新约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旧约，它是强调什么的？圣殿，强调祭司，强调号角，强调诗篇，讲究礼仪。但是新约之后呢，这些歌唱呢，它是开始进入了家庭，进入了掰饼，进入了祷告，进入了团契，声音呢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共同体。比如说，我们看这2幅图就很有代表性。这个就是大家有去过罗马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参观景点就是罗马的地下墓穴。基督教是怎么产生的呢？就从地下墓穴里发出来的微弱的声音。这个在地墓穴里生活的那么多年，几代人，那么多代人的这种信仰，这些残存的话就保留着这些。因为我去看过这个墓穴，我觉得 哎呀，几乎是一个城啊，下面就是一个城市的，就掏空了一个地下城。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基督教就是从这样的信仰里发生出来的。你很难想象，不光是黑，不光是深，不光是冷，不光是潮，永远不见太阳的，不光是这个，然后生生死死生下来的孩子，生活的日常和死掉的棺椁都是放在一起的。一个大一点的坑就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城连着城。大家去过那个地方，那种感受你去了现场，你能感受得出来。那么在这些地下墓穴里面，上面还画了这样的一些保留下来的壁画。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就是好牧人，这是早期基督徒留下的，不是教堂，大教堂，是一些很小的、很安静的壁画。好牧人的基督呢，他是一个牧羊的，他很有力量，因为他面对死亡，他表达着保护、安慰和盼望，因为真的是面对死亡，在那么小的空间、阴冷潮湿的地下十几层的空间里边，几代人在这里生活，数代人在这里生活。他靠什么来支持他的信仰呢？那么，这个是那个壁画里另外的一幅，就是掰饼。这个饼呢，就是几个人围着这个二十几的半圆形的桌子，桌上有饼，有鱼有一个人就把这个饼掰开了，它像一顿饭，也像一次礼拜，有可能呢，就是关联着这个葬礼。然后呢，也带着这个圣餐和天国的筵席的象征，所以这就是早期共同体的生活变化。你看，从犹太人的这个圣殿会幕，到王权圣殿，然后再到犹太人被分散打乱，到这个会堂聚集崇拜，一直到新约时期的这个家庭信仰呢，已经不再依靠这个圣殿里的大型的祭祀和专业乐队来呈现的，不是利未人的专利了，而是在很小的共同体里边发生。音乐在这里是什么呢？是彼此连接，在死亡中表达盼望。那么在圣经里边呢，跟音乐相关的内容呢，是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比如主题，比如说四大颂歌。那么福音故事呢，就要进入歌唱了。那么，大家呢，如果去以后去看这些，演出吧，音乐会吧，其实，一些传统的音乐会呢，它是取名都是拉丁文的，比如说，大家记住这四个啊，就是尊主颂，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它的拉丁文的开头就是 Magnificat，然后就是撒加利亚颂 Benedictus，然后荣耀颂就是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嘛 Gloria，还有就赦免颂释放仆人平安归去嘛，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典型的福音的故事进入歌唱的这个四个颂歌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个四个歌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你看右边的这幅图呢，就是天使向牧羊人报喜的中世纪的手抄本，中世纪的手抄本。牧羊人报喜呢，这是我们唱的最多的。你看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唱这个荣耀颂吧。荣耀歌嘛，荣耀歌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荣耀颂 Gloria。那么福音呢，首先在新约的时候，就不是进入宫殿了，而是进入夜晚，进入了牧羊人的耳朵，以声音的方式，以歌唱的方式进入牧羊人的耳朵。所以这四首歌呢，这四首歌最著名的这个新约里边最著名的四首歌的内容，代表了它说明了什么呢？新约的音乐它就不是从乐器开始了。你看，我们旧约是可以看到，它是从什么开始的？它是从见证开始的，每一个都是见证。玛利亚的年轻女子的赞美，撒加利亚的沉默中开口荣耀上帝，荣耀的福音进入牧羊人的耳朵，进入了旷野，最后西缅呢抱起了婴孩，说我可以平安离世了。所以新约的故事已经进入了福音。新约的音乐进入见证了，人看见了上帝的作为就开口了，所以呢，故事就变成了歌，记忆就变成了礼拜，个人的经验呢就会变成了整个教会每天反复吟唱的声音。 早期教会的声音从这个时候就越来越进入家庭和共同体。那么，《使徒行传》描写他们干嘛呢？从圣殿到家庭，就是从制度到生命一个变化，旧约到新约。他们在家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很多的这个基督教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说我们回到使徒时代啊。为什么呢？他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面共同经历敬畏和喜乐。那么我们可以借一个这个来说明，这个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壁画，我整个图没有放出来，这其中的一个，这个是叫杜拉Europos 的犹太会堂壁画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大面积的壁画，这个是公元3世纪的最早的犹太，这个是犹太会堂，这不是基督会堂啊，它让我们看到，就是犹太人圣殿之后呢，圣经的传统呢。也进入了地方共同体，他们围绕着这个经文呢、图像啊、祈祷，和聚集。他们这墙上的这些图像都是为了帮助记忆的，都是圣经里的故事。然后口头的传统呢，让故事发生。然后聚集的人呢，就把这些故事呢，变成了我们的身份的认同。在这一个城市里边，发现的不是这一个犹太教堂，他发现了几乎是可以说是最早的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啊，我是放了这个犹太教堂的这个图片，它是一片，这就是说，在3世纪的这个叫叙利亚的杜拉 Europos 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同时有2个地方共同体。犹太教堂呢，它就是用圣经保留以色列的传统图像和诵读；基督教呢，我下次把那个图补上啊。基督教的像旁边的在同一个城市里，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呢，也在这个住宅里头，就在这个城市区域里头。用这个小家庭啊，然后聚集祈祷、洗礼、拜饼，这就说明了新约之后的变化。这个宗教的声音，它不是再属于圣殿大祭司了，不再属于礼仪了，它也进入了会堂、家庭和小团体，所以他的音乐就开始发生了一个转变。我想大家可能是想听到这个，蛮想听到早期的声音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复原早期的声音，在西方的古乐运动里面呢，我就说他们是，这个在古乐运动就是这个西方的传统呢是比较长的，他们对于这个古代音乐的复现呢，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热爱。比如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赞美诗，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呢，也是就是这个乐队吧，他声称他们复原了。复现了吧，叫复现了，就是耶稣时代的音乐，耶稣时代的音乐。然后你们看到这个视频里的取景的，就是死海古卷发现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音乐呢，就是采取了这个古老的这个多利亚调式，用了希伯来音乐的动静，就是这个叫远古的回响，远古的回响。用这样的音乐呢，现代人所做，我们叫这个场景化的一个拟构吧。但是他们的乐器啊，都是现在近东。流传的乐器，一直从古代流传到今天的乐器，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乐队所采用这么多元素所做出来的一个音乐。 到这个图的最后就是那个死海古卷的这个发现的那个洞穴。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基本上是讲了这几点，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本讲的问题，就是圣言的咏唱和。我们讲到这个声音啊，如何成为祈祷，如何成为咏唱？我们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这是圣言的咏唱，声音的祈祷呢？它是有三个，它是从文化中来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古代世界里边呢被重新指向的。我们特别强调了声乐这些材料，它是如何进行了一个转向，它不是脱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它是进入了我们身体性的，它是通过呼吸呢、节奏呢，还有重复，还有吟诵和歌唱的，就进入了身体的记忆。最后呢，它形成了共同体，它把个人的情感呢变成群体可以共同承担的这个祈祷的语言。那么，它不一定是要庄严的、古老的，因为它把整个呢就带到了神圣的面前。那么我想最后呢，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讨论啊。祈祷的声音呢，就是圣言的咏唱呢，它一定要庄严和安静吗？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个任选的问题啊。比如说刚才你听到的哪一种声音呢，最不像你原来想象中的声乐？然后祈祷的声音呢，可以有鼓舞、舞蹈和节奏吗？为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没有歌唱的信仰共同体，会少掉什么？我想下面的时间可以大家我们来有一个讨论。OK，我们讨论之前啊，我先总结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它的圣乐呢，不是从一种固定的风格开始，而是它用声音回应神圣。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音乐在古代近东文化里边形成的。然后他重新指向了以色列和早期教会。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诗篇啊、颂唱啊、经文啊、歌唱啊，它是成为了一个祈祷和记忆的共同体的载体。好的，我们下面进入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环节，我把这个先关掉。OK。我要不把这个三个问题再重新打一下。
你是可以用 PPT 放在分享画面就，他们都可以看到。
我打的，我分享的话，好像还是需要屏幕共享哦，
对。
对吧？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对没有做的那么复杂啊，要打好。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就是你可以任选一个回答，或者是你觉得你都有兴趣，你都回答都可以。比如说刚才听到的声音，哪一种是不是原来意义中的？第二个，祈祷的声音。有这么多吗？鼓啊、舞啊、节奏为什么可以？大家其实可以结合一下自己所在教会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基督教很有意思啊，基督教被称为歌唱的宗教，几乎是每一个宗教里边都没有被这么赋予过的，只有基督教被称为歌唱的宗教。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里面，其实歌唱是没有这么高的地位的。所以进入基督教的传统了之后，这个歌唱的宗教带给我们了什么？如果没有歌唱的话，信仰共同体会缺掉什么？我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哦，就是我在这个有些教会呢，尤其是一些福音派的教会里边呢，我会感受到很深，就是因为在福音派的传统里面呢，讲道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是看教会的历史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和一样的侧重点的，但是对于歌唱来说呢，有些不那么重要，或者是可有可无。比如说我在北美的教会吧，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因为华人团体的这个音乐的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侍奉的人员呢，相对呢肯定是没有白人那么多。所以呢，就是我接触过不少华人教会的话，他在音乐上，音乐的这个侍奉上面呢，很多就是直接放 YouTube 了，就是跟着这个唱卡拉 OK 的。然后这个对我真的很冲击，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在我自己也带了很多年的唱诗班嘛，在国内，国内的大部分的教会呢，就是传统是，无论怎么样哦，教会呢还是得有一个诗班或者是乐队的，哪怕就是不行，它都会有的。但是呢，我就是到北美来了之后呢，华人教会是挺给我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就是大家就一直跟着 YouTube 上。因为电子时代跟真人、跟群体、跟身体的互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跟，因为比如说他确实是没有条件，这个我也能理解啊，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音乐侍奉人才，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可能做着做着呢，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习惯了。但这个对我的冲击真的是蛮大的，因为你从一个习惯变成一个要没有它而一定要去推动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要教育，我们要发展。因为你一旦习惯，哦，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你就不会把力量放在这儿去培养、去推动、去教育他，啊，因为我就可以了嘛。因为我所在的这个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呵呵，确实是大家也很忙，没有更多的力量，去做其他的事工，声乐事工嘛。OK，放一个 YouTube 就完了。所以这个呢，就会造成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华人的声乐施工来说，几乎就是，就是他的声乐教育和下一步的发展，几乎就是不太存在了。就如果是这样一直往下走的话，因为可以完全被就是电子所替代的话，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它有它的危险性所在。那么，就是我当时回答就是，如果没有歌唱或者是这个信仰共同体，会少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不光是传统的记忆，对传统的回忆，而且还有群体的共建，还有那声乐在作为基督教信仰，作为声音传载最重要的这个声音特殊的含义，那在这个信仰里边，歌唱里边，那它的意义消失的。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消失的比较多，消失比较多。当然，我也没有完全的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涉及的比较大哦。我简单做一个分享，我想那个有没有弟兄姊妹
同学，
可以？对，
要
就
不
三个
要
问题
给同学们
交流
提
一下。
回答或是提问，对吗？
可以讨论，也不算是提问吧，
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听到的哪一种声音最不像你原来想象中的圣约？
同学可以自己开麦克风，或是举个手，我帮你开麦克风。
对，可以，就是把这个麦克可以放开，大家愿意就可以回答。因为一般到提问环节，基本上就。或交流环节吧，或者是会声音会比较少，或者是在座的，就是来听课的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从事圣乐的？有没有从事圣乐施工的？有没有？
老师，我对第二个问题有一个疑问，因为你刚刚放的音乐都是我们听不懂的，因为都听不懂他的语言嘛。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祈祷的声音可以透过鼓啊、舞蹈啊、奏那个节奏和身体的那个部分做祈祷。那我们以我们现在语言的话，有这样子的音乐吗？让我们听得懂的音乐吗？
我想黑人灵歌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果在美国的话，你们参加这个黑人的敬拜，他们会是比较身心合一的，鼓。然后，如果参加传统比较多的话，去黑人的敬拜，你会觉得哇，他好吵，对吧？然后整个就是那样的。他们的乐器呢，可以是任何都是乐器。包括锅碗瓢盆儿，对吧？对，然后台上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成一个讲道。歌其实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有句话，歌咏是双倍的祈祷。因为大家唱的歌，我们现在唱的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一首歌，恨不得变成一首讲道，或者必须是要告诉你一个信息。所以呢，它歌有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把这种在音乐上，我们把这种叫做分节歌，比如说它必须要有四段，它有五段， 五段讲了一个什么信息？他的歌浓缩下来，它是一个小讲章，它是一个小小的讲章，对吧？或者是一个信仰的表达。但是我们再回到早期的时候，奥古斯丁他说什么？歌咏是双倍的祈祷。这个到我们现在所唱的这个歌吧，就是福音派所唱的这个歌，比如你们唱的这个《红皮赞美诗》，或者是这个这个赞美之泉的这个系列的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讲到信息的浓缩和个人见证的展示，基本上是这两大类，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那么有什么可以称为个人信息的，就是个人见证的展示，讲到信息，那它是有不同的解释的。那么有时候用到所有的地方，它可能会有偏差的。那么为什么奥古斯丁会说是祈祷是歌咏是双倍的祈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泰戈圣歌。它的信息非常短，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边最著名的一个祷告，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最有名的一个祷告，也不最被纪念的一个祷告，特别短，特别短，就是在所有的教会传统里边用的特别特别多的一个祷告，大家有人知道吗？
特别短的祷告。
对，特别短，而且特别被纪念的一个祷告，就是税吏的祷告。
顺利的祷告。
对。税吏祷告是什么呢？对，有人回答了，主啊怜悯我。他前面还有一个税吏祷告，前面是话是什么？主耶稣，我是个罪人，对吧？请你怜悯我啊。那么在教会的传统里边，就把它变成了这个就叫做在正教的传统里叫做耶稣祷文，就是主耶稣，求你怜悯我。然后它就变成了呼和吸，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你看这样的祷文，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短的。然后呢，由于这样短的这样的祷文，他就开始早期教会的开始就开始在这个基础上，早期教会其实是他是不写，就是个人见证的诗歌的，只写经文的，这是早期教会的，包括后来这个改革宗的传统也是这样的，后来又有个人见证加入进来了，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所以这个祈祷里边的这个歌咏是双倍的祈祷，我们。回过头来，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有黑人，他的歌咏，他有很多身体的表达，有鼓，有舞蹈，有节奏，还有台上唱一句，台下后哦耶，然后哦鼓掌，就是耶，就表示回应啊，非常非常的热烈，或者是啊，就是这种声音，它可以是歌，歌也可以是祈祷，也可以是声音，因为这就是来自于圣经的传统，圣经。经文的传统从来没有把我们分裂成，音乐是音乐，写字是写字，数学是数学，语文是语文，从来没有这样。我们都是一个全人，所以我为什么上来一直讲这个观念性的问题？圣乐不是一种音乐，它不是一个风格。你如果把它定义了，你真的就把它窄化到你所看见的那一只了，就你完全把它窄化掉了。所以你要怎么去看待它？就是我回答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回答的让你就是 有没有说清楚啊？
除了黑人的灵歌，华人有这样歌曲吗？还是我们华人自己练习唱灵歌吗？
华人的话，在我见过少数民族的教会是有的，
哦，唱自
我
己
去
唱的。
的。对，我去的彝族，我之前大概我10多年前吧，去的贵州和云南的彝族教会，我当时就是特别震惊的，就是那个我去的那一支彝族教会，他们原来属于叫黑彝教，后来现在都不分黑彝白彝了。那个教会呢，他们是这样，他们就唱自己的灵歌。当时我不是说这个灵歌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说这个，我只是说他在他的歌曲、祈祷和他的这个身体里面，他是怎么去律动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汉族人啊，是不太善于身体方面的表达的，就是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的，对吧？这个彝族人呢，当时那个聚会大概可能有将近100来人。他们就全部坐在那里，穿着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他们就，我刚坐下来，他们就突然全体没有诗班，没有乐队，什么都没有，就突然开始100多个人就开始鼓掌，边拍边唱，然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全体他们身体开始晃动， 就像那个波浪一样，一圈一圈的，就是晃过来晃过去，就这样，就是这样晃。你能看见这100多人就像波浪一样的，随着这个身体的律动开始晃，一个人晃不介意啊，不要紧，两个人晃，10个人晃，100多人整个身体，我当时觉得那个房子都开始晃了。哇，我说这种身体的表达，很让人吃惊的，因为这个歌，它就是那个旋律，但是他们唱那个歌的时候，他们身体就开始晃动。其实晃得很简单，就是集体嘛，左右来回这么摇摆。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真的很吃惊，真的很吃惊，因为这不是我用嘴巴能说出来的。你一旦加入身体的动作，集体的，百人的集体动作，那个声音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是有很强很强的冲击力，如果愿意放下自己的这种矜持的话呢，去参与进来，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我如果我在黑人教会里面跟他们一起哦耶蹦的话，那个身体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全人释放？所以我宁愿就是放弃，很多时候我宁愿放弃在这个城市里边的传统的、深受城市之毒的，我到自然中间，我到不同的族群中间，我去看他们怎么去敬拜的。我宁愿去，我愿意回到伊甸园时代的那个状态，而不是整个受规训过的，到现在我们所看的就这个单一化的这个一个状态。当然，其实圣乐的历史一直在破这个东西，一直在破除这个东西，所以才有很多很多的风格和流派出来。OK，然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例子举的有没有说清楚。然后看这有一个回复，就针对现代诗歌敬拜，很多教会会持质疑的态度，因为每个人都有圣乐，一旦与敬拜不同，就会产生排斥反应，有时过于狭隘了。一开始对太则不习惯，后来就觉得是互补的，各有侧重。我觉得很棒啊！这是哪一位？可以交流一下吗？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
2030，
2030，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2030是弟兄还
哪
是
位
姊
弟兄姊
妹？
妹？哪位弟兄姊妹？
2030，你方便开麦克风吗？好像是不方便，还是大家太内向，第一天上课都不好意思。
OK，如果大家都不好意思，那就我就是我一个人嘚啵干讲了。
哎，老师啊，
哎，你
我
好。
就这啊，好，就我就最后那个大家围着圣经那个永圣经那个对我比较有深刻的回应的因为我对你。这一刻呢，我都有一些有机会感受到，但是跟你说的就不是那么全面。比如几年前我有一次在香港就是听得到就是印尼那个归正教会那个唐崇荣那个牧师在香港，他就讲到，他讲到呢就比较压稳。压稳的，就是很，好像我感觉我，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他的现场讲到嘛，我感觉他非常吸引我，就是他有一种压稳就很流畅那样的。他是说普通话的吧？说普通话呢，那就翻译也按照他的那个旋律翻译下来，差不多2个小时呢。现场呢，大家的兄弟姐妹在台下听呢，好像这啊。大家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专心，听他的讲道，超过2个小时的，这是我第一个接触到，跟今天这个课程有一点点的关系吧。那差不多在香港呢，就是说10年8年开始呢，就有一些成立的，就是影音的，就是全部音乐，年轻人全部用音乐唱2个小时，1个半小时，2个小时，全部用音乐来崇拜的。那我们在下个月呢，我们小到我们一个教会里面的我们一个田区呢，也请了一般年轻人，就用2个小时来纯粹用歌咏来流行音乐 的一个乐器来做一个崇拜，做一个崇拜的哈。还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教会的年纪就偏大的，晚上星期六晚上崇拜就人比较少一点。那我有一个弟兄呢，就他就在我们前面坐在就我们最前面的，他每一次唱诗歌呢，他都全情投入，就是今天晚上上课的时候，你讲课的时候，就是用就是大卫式的，非
崇
常类似大卫式的崇拜，
嗯，
而他给我们后面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么习惯，之
嗯，嗯，
后我们晚崇的时候跟他接触时间长了，他可以影响到我们，也非常的投入，我们就用身体，也可以用身体。跟着他的那个节奏，我们一起非常的配合的，但
对。
是那个胆量还是不能够放，不能那个放啊！我就这样分享这样，
对，谢谢啊，谢谢弟兄。
我感觉这都是对我都是有好的方面的影响，
是的，是
在崇
的。
拜方面是非常投入，我就投入感不是投入感，就投入的和平常那样非常冷、非常静的唱诗歌呢，是有分别的。
是的，是的。谢谢弟兄啊，这个全人的崇拜，其实对汉族人真的很不容易，我也做不到。但是呢，我希望这个课呢，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可以做不到，但是呢，不要说它是不对的，因为来自圣经的传统里边，它就是多样的，而且我们是被文化所塑造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对的，因为我们是被文化所塑造的。为什么有些人是放得开，有些人是放不开？是因为我们被这个文化已经塑造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放开的。所以，如果带着这个观念再去看一些解释崇拜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分辨我们哪些是从文化的角度，哪些真的是从神学的角度去解释这崇拜，它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如果最简单的回到圣经里面，今天讲的就是回到圣经，你们大家就会看到，上帝给人的世界是一个全人崇拜，是一个相当丰富。而我们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不会要求我们去那么做。但如果我能做，如果我有一个突破，当然好了；没有突破，我也不强求。但一旦我突破了之后呢，我不会轻易的去评判别人是对或是错，因为我们知道正本清源里面的圣经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课上来，第一个字是改变耳朵，其实是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其实不是改变耳朵。我要是改变心的话，这事儿说大了。然后最后的就是希望大家看见很多事情，说白了吧，我有时候给学生上课，我就说很多事情你是见怪不怪，见多了之后，然后再回到文本来看啊，其实很多问题是迎刃而解的，因为有些教会就是说我可以唱这个，不能唱那个，我可以用这个，不能用那个，我能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们教会是这个风格，不是那个风格。这种我个人的建议是呢。其实可以更多的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子啊，而不是上来就给自己定一个彻底定死掉的框框。好，大家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交流的话，今天我们时间就那个结束了。然后下一讲的预告是声音祈祷如何变成仪式，变成礼仪，这是下一讲的预告。OK。大家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下次课见喽。还有想交流的吗？
还有想要交流的，可以开麦克风。
老师您好，我现在有点晚哈，我来的时候就播放那个竖琴的那个阶段，我从那儿听到结束哈，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以目标为导向还是以关系为导向？就是像您分享的这个传统的福音派，它就有点类似于以目标为导向，要做成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像您分享的这个全人的这个崇拜的这个，我感觉就是指向跟神的关系，尤其是刚才看到大卫进城的那段，我是非常震撼的哈，就是那种手就是。就是说，用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只有他跟上帝，没有任何人，只有他跟上帝，他的眼睛就在像上望啊，或者是他那种肢体的表达， 就是我想形容的天人合一，只有他跟神在一起那种投入，哇，我真的觉得，看起来就是感觉他特别特别的享受跟神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情感，很浓很强烈，所以我想分享这个是我对我很大的一个向往，我也向往我的身体能打开，我的身体是神造的，我身体从头到脚每个细胞每个细胞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我想在神面前完全的能够打开我自己。好，谢谢老师，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的，谢谢姊妹哦。刚才你分享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目标性导向和关系性导向，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是想接着你，就是做一个就是总结吧，就是目标性导向不能成为目标，这个是最重要的。目标性导向不能成为目标。基督教，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个宗教？基督教，我们是神和人关系的恢复。我们不是去做一个目标，不是去做一个诗班，不是去做一个什么，把教会打造成什么样？不是的，我们是恢复人和神的关系。所以目标性导向不能变成目标，但是它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过程。但是一旦变成唯一的目标，这个事情就会有很大的阻碍，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各种问题出现。所以也很感谢这姊妹有这样的分享啊。那今天的就
我
是
还
时间，对。
有一句话想说，你
哎，
可以
您说，
听到我声音吗？
哎，可以，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音乐哈，是有分两种的，一种是正拍子，一种是反拍子。别人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模仿。正拍子的话，会把人带入安静，带入圣洁，也可以释放的。但是反拍子的话，人会浮躁起来，会反叛，甚至整个性格都会反叛。所以大家要接受新的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这些东西，特别是电子音乐啊，电子音乐基本上是反拍子的。好了，我说完了。
哦，好的，谢谢您的交流。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了，好吗？我
好
们
的，
下次第二讲就是声音和祈祷怎么变成了礼仪啊，就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啊，整个基督宗教的传统。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还有，OK。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那老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您还是我来还是您给我们
老
做？
师做结束祷告。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你在圣经里带给我们关于崇拜、关于圣乐的教导。也特别感谢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彼此分享，也愿意在这个课程中，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从你而来的塑造，也祝福这样的课程，也祝福基督灯台这样的一个平台，成为基督真的发光的灯台，在地上，让我们在地上都能成为做光做盐的众人。我们把后面的课程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大大的祝福，讲员和来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好，
谢
谢
老
谢
师，
大家，
谢谢老师，
谢
谢
谢
谢
老
助
师，
教，老师辛苦了，下周见，
谢
下
谢
周
同
见。
学，我们下周见。